第九集，换毛的鸡。黄龙团式的雏鸡很美，长齐了铃的鸡也很美。最不顺眼是正在换毛时期，秃头秃脑翻着几根硬翅，长腿，光屁股，赤裸不足而讨厌有余。小孩也有这么个时期，虽英雄亦难例外。七岁八岁讨狗嫌，即其时也。因为贪长身量而细胳膊辣腿，脸上起了些雀斑，门牙根据地做凹形，眉毛常往下飞，眉毛常往眼下飞，鼻纵纵着，相貌一天三变，但大体上是以讨厌为原则。外表这样，灵魂也不落后，正是言语已够用的时候。一天到晚除了吃喝都是说，对什么也有主张，而且以扯谎为荣。精力不足，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翻着跟头睡觉。自要醒着，手就得摸着，脚就得踢着，鞋要是不破了便老不放心。说话的时候得纵鼻，听话的时候得急眼，咳嗽一声得缩缩脖，骑在狗身上想起撒尿，一天老饿，声音钻脑子，有时候故意的结巴，眼睛很尖，专找人家的弱点，什么二嫂的大褂上有个窟窿，三姨的耳后有点泥，都精细的观察，而后当众报告，以完成讨厌的伟业。狡猾，有时也勇敢，残忍，无处不讨厌。天赐到了这个时期，七岁了，两腮的肉有计划的撤去，以便显出嘴唇的薄。上门牙一对，全由他郑重的埋在海棠树下，时常挖出看看。身量长了不少，腿细而拐，微似踩着高跷，臂瘦且长，不走路也摇晃，小眼珠豆一般的旋转，鼻子卷着，有如闻着鼻梁上那堆黑点，扁脑飘摇动得异常灵便，细脖像根葱。牛老太太对这个相貌的变化并不悲观，孩子都得变。她记得她的弟弟在八九岁的时候整像个瘦鬼，可是到了十六岁就出息得像黄天霸似的，这不算什么。他没想到的是这个，以他的这点管教排练，而服官不但身上不体面，动作上也像个活猴，他很伤心。一天到晚不准他出去学坏，可是他自己会从心里冒坏，越叫他老实着，他越横蹦乱跳。老太太简直想不出个道理来，越叫他规矩着点，他越愣愣着眼说话，这是由哪学来的呢？吃饭得叫几次才来，洗脸得俩人按巴着，不给果子吃就偷，胆气还是非常的壮，你说一句他说两句，要不然他干脆一声不出，像墙角挤眼儿，打也没用，况且一身骨头把人的手碰得生疼。最气人的是，凡事他得和四虎子去商量。原来四虎子看天赐的门牙一掉，不敢再拿他当小孩子了，所以开始应用一个新字儿，咱哥俩。天赐也很喜爱这个亲切有味的字，一出屏风门便喊，咱哥俩说个笑话呀。其实四虎子并不会说笑话，不过是把一切瞎扯和他的那点施工案全放在笑话向下，他的英雄也成了天赐的英雄。黄天霸双手打镖，双手借镖，一口单刀，甩头一子，独探连环套。据天赐看，四虎子既有黄天霸这样的朋友，想必他也是条好汉，很有能力，很有主意，所以他事事得和四虎子商议。四虎子也确实有主意，咱哥俩问你点事儿。天赐在这种时节说也奇怪，能够一点也不讨厌。咱哥俩说吧。四虎子也很真诚，想买把刀，街上不是有吗？鬼脸刀枪布娃娃，我不要布娃娃，先买把刀得了。天赐因为缺乏门牙， 得用很大的力量把刀说清楚正确了，于是就见了四虎子一脸唾沫星子。妈妈不给钱怎么办？单刀一口，黄天霸双手接镖。四虎子点破了来意，天赐笑了，用舌头顶住门牙的豁子。四虎子想了想，跟爸上街，走到摊子前面，怎么说也不再走。哎，看爸那刀多好啊，可别说你要，就是一个劲儿的夸好，明白不？爸要是给买了回来，你告诉妈妈不是我要啊，爸给买的。冷冷着点眼睛说，都可以。爸要是不给买呢？不走就是了。镖呢？那不用买，找几块小砖头就行。哎，看着，这是刀。毛竹子在四虎子的右手里往左手一递，右手掏镖打，练一个。天赐聚精会神的接过来，嘴张着点，眼珠子放出点光，可是似乎更小了些，照样的换手掏镖。他似乎很会用心，而且做的一点不利吧。爸果然给买了把竹板刀，刷着银色。在后院里，天赐练刀打镖，把季妈的窗户纸打了好几个窟窿。他佩服感激四虎子，凡事必须咱们俩商量，可把牛老太太气得直犯喘。有的时候老太太还非求救于四虎子不可。天赐已经觉出自己的力量，虽然瘦光眼子鸡似的，可是智力与生力使他不肯示弱，他愿故意讨厌，虽然他可以满不讨厌，事情越逆着来，他越要试试他的力量。他的鼻子不是白白卷着的，恰巧牛老太太是个不许别人有什么主张的人，战争于是乎不能幸免。可是妈妈与儿子的战争往往是妈妈失败，因为她的顾虑太多，而少爷是一鼓作气蛮干到底。福官进来吧，院子里多么热。偏不热。天赐正在太阳地里看蚂蚁交战，十分的入味。我是好意，这孩子不许看蚂蚁打架嘛。好意歹意吧，搅了人家的高兴是多么不近情理。况且看蚂蚁打仗还能觉到热吗？偏叫你进来，偏不去。又替黑蚂蚁打死三个黄的，宣战了。可是太太不肯动手，大热的天把孩子打坏了便更麻烦，不打可又不行。退一步讲，出去拉进他来，他也许跑了，也就自己的脸。四虎子，太太在屏风门上叫，不敢高声，怕失了官派。你跟福官玩玩，别让他在太阳底下晒着。四虎子来了，在天赐耳旁嘀咕了几句，上门洞说去。天赐跟着黄天霸的朋友走了。太太不久也学会了这招，可是并不十分灵验。福官，你要是听说呀，我这有香蕉。天赐连理也不理，谁稀罕香蕉啊？几年的经验，难道谁还不晓得果子专为摆果盘，不给人吃？妈妈是自找无趣。为赌这口气，妈妈真拿了根香蕉。怎样桃子底巴上短了一口呢？三个一个上短了一口。福官，这是谁干的？桃呀。福官翻了白眼，反正我才咬了三口，凑到一块还赶不上一整个。妈妈放声的哭了，太伤心了，自己没儿抱来这么个冤家，无处去说，无处去诉。天赐慌了，把妈妈逼哭了不是他的本意，拐着腿奔了四虎子去。咱哥俩想主意，妈妈哭了。为什么？我偷吃了桃。几个？三口。怎么？一个上一口，凑到一块还不够一整个，挨打也少挨点。 在桃的压迫下算错了账是常有的事儿。他们找季妈去劝慰太太，太太更伤心了，没法说呀，不能说天赐是时来的，不能。可是你为他留脸，他不领情，三个大桃一个上一口。好容易妈妈指了悲声，天赐和四虎子又做一度详细的讨论。四虎子的意见是，我要是偷就偷一个，你的错处是在一个上一口。求爸赔上妈妈三个呢，天赐问。也好。偷桃案结束了以后，太太决定叫天赐上学，这个反劲儿谁受得了。孩念书在老太太看，与其是为识字，还不如是为受点管教。一个官样的少爷必得识字，真的。可是究竟应识多少字，太太便回答不出了。他可是准知道，一个有出息的孩童必须规规矩矩，像个大人似的。因此他想请先生来教庄管，离着先生近，他可以随时指示方针。先生实在应当是他的助手。牛老者不大赞成请先生，虽然没有不尊重太太主张的意思，商业化他并不能谋划的怎样高明，可是他愿意计算一下，计算的好歹他也不关心，不过动动算盘子儿总觉得过瘾。他的珠算并不精熟，可是打得很响。太太一定要请先生也好，能省俩钱呢也不错。他愿意天赐入学校，这里还有个私心，天赐上学得有人接送，这必定是他的差事。他就是喜欢在街上溜溜儿子，有儿子在身旁，他觉得那点财产与事业都有了交代。即使他天生来的马虎，也不能完全忘掉了死，而死后把一堆现洋都撒了纸钱，也未免有失买卖规矩。可是太太很坚决，不能上学校去和野孩子们学坏。他确实知道天赐现在是很会讨厌，但他也确信天赐无论怎样讨厌，也必定比别人家的孩子强。再说有个先生来帮助他，天赐这点讨厌是一定可以改正的。牛老者牺牲了自己的意见，而且热心帮忙去请先生，在这一点上他颇有伟大政治家的风度，所以怕太太有时候也是一种好的训练。牛老者记得死死的，只有老山东会交管，不知是怎样记下来的。见着朋友他就是这一句，有闲着的老山东没有，会教书的。不久就找着了一位，真是老山东，可是会教书不会，介绍人并没留意。介绍人还以为牛掌柜是找位伙计或跑外的先生呢，即使见了面，提到教书问题，老山东说可以试试。他仿佛还记得幼年间读过的小书，眼前的字们他确实很能拿得起。他曾做过老祥胜的先生。一提起老祥胜，牛老者肃然起敬。老祥胜，行了，家去见见吧。老祥胜这三个字有种魔力，他舍不得放下。老祥胜的老掌柜孟子东现在有80多岁了吧，那样的买卖人现在找不到了，找不到了。王宝斋前任老祥胜的管账先生，附议孟子东孟老掌柜那样的人确实找不到了，他死了3-4年了。王宝斋有40多岁，高身量，大眼睛，山东话亮响而缠绵，把腿等字带上嘟噜，人儿轻飘化为银，是个有声有色的山东人。数修多少，节礼怎样送等等问题，王老师决定不肯说，显出山东的礼教与买卖人的义气。哎，你这是怎么了牛大哥？哎，都是自己人啊，哎，给多少是多少，给多少是多少，哎，我要是嫌少，哎，是个屌。王老师被情感的激动，不自觉地说着韵语， 老者本来不敢拿主意，就此下台回家和太太商议。太太有点怀疑王宝钗的学问与经验，老者连连的声明，老祥盛的管账先生，老祥盛的。太太仔细一想，没有经验也好，他正可以连天次带老师一齐训练，于是定了局，每年送老师30块钱的束修，3节各送2块钱的礼，把外院的堆房收拾出一间做宿室，西屋做书房，每天3顿饭，家常饭，就是花红少点。牛老者的批评是节礼，老太太不喜欢商业上的名词，以后再说吧，教得好就多送。8月初1开馆，天赐差不多是整7岁了。